是毗佛说的法，佛说的这个法就像啊花似的，很美好的。但是啊，佛说的法以佛灭度以后啊，佛弟子要把它结集起来，把它编辑起来。经过大众生的审定啊，大家认定说这是佛说的。然后吧，继续的可以把它流通出来。那么这就叫做结蔓啊。首先这个花不要失落了，你这个花要把它连贯起来，它就风吹来，风吹来的时候，这个花吹不跑。佛说的法经过编辑呀、啊，然后把它流通什么继续的流通呢，它就不会失掉了。这个是经的本意。所以这个结蔓呢，就是用线呢把花连贯起来，那这叫做经。用线把花连贯起来呀、啊，所以这个修陀罗翻中国话就是翻一个线的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呢，也听这个线这个字就是很平常的一个字，不重视这个。中国人的习惯呢，中国的圣人呢说的这个。说的道理称之为经，那么呢，而这个经能词尾，经也就是线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就把它翻成经，又加上一个气字啊，就是气，气理气机的这个线啊，气理气经的经，气理气机的经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在另外一种解释叫做贯穿的意思啊，线贯花是贯穿的意思。说佛他为我们呢讲解道理的时候，他看我们的这个程度，应该说这个法门，应该说这个法门，应该说那个法门呢，看我们的程度，他说出来一样一种一种的法门的，应该说的佛都能说。不会啊，应该说的而没说，所以叫做结蔓，都能给你连贯起来，应有的都给你说出来，不会有所缺失的。这是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啊，是说佛说的这个法呢，能摄持众生，有摄持众生的作用。摄持众生什么呢？我们呢？这个凡夫世界的人呢，这个思想是混乱的，随时啊，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啊做一点善事，有的时候也会放逸啊做恶事的，这个常是流动性很大，常会跑到三恶道里面来。那佛说这个法呢，把我们的奢侈到阴天的世界来，奢侈到圣阴的世界去，啊，叫奢侈所化之机。使令他离苦得乐，不要把他漏到三个道里面去，不要沉沦到凡夫的世界去。那么呢，有这样的意思。头一个意思，要佛说的法来说的，佛不会有所缺少。第二个意思，要利益众生说，使令众生啊，不要到苦恼的地方去。所以就是贯穿的意思。还有第三个解释是庄严的意思，这个结蔓呢，这个花能够戴在头上啊，戴在身上啊，使令人庄严美好美好的。那么这个庄严怎么讲呢？说我们这个佛菩萨有无量的功德庄严，我们这个生死凡夫啊，没有功德庄严，没有功德庄严呢，我们相信了佛法。修孝戒定慧啊，无庄严而有了庄严了。那么这是从经的作用来说的，我们学习佛法能使令我们的身口意得到庄严，那么这也是结蔓的意思。这是阿毗昙心的杂心论上啊，说修多罗有这五种意思，叫做经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那么听佛说法呢，当然就是佛说话， 这个印证。佛这个印证呢，能表示一种道理。听佛说法呢，从印证上啊，能够明白道理。所以那个时候要说佛经呢，就是佛的语言，佛的印证，这是经。这样解释。声能全理，闻声得理，所以叫这个声就是经，这个印声就是经。所以我们听佛说法，就是印声，它就是经，就是修多罗。要是我们听见了这个声音呢，我们没有得到什么道理，那么那个印声在这位人来说就不是经了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这个舌也是净啊，舌生香味触法，这个舌是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文字，佛的声音呢，这个语言把它用文字记录出来，那么就成了文字了。这个文字啊是有颜色的，是那个墨彩的字，所以舌是净。舌怎么是经呢？就是这个墨彩的文字啊，它能够显示佛说的这个真理，用这个文字能显示真理。我们呢读这个文字去思维去，也就能觉悟这个真理。所以这个舌就是经了。这个语言文字的颜色，这个字啊，它能够表示真理。我们呢见到这个颜色的字，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这样的呀，语言文字这个字的颜色就是经。如果我们虽然看见了，但是还没有明白呢，那个经的意思就不具足了。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啊，是法就是经啊，舌声香味触法，这个法是经。这个法怎么是经呢？这个法这个字啊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啊所处对的舌声香味触法，这天五个各有别名。眼所见的就是舌，耳所闻的就是声啊。鼻所嗅的是香，舌所尝的是味，我们身呢所感觉到的叫做触，各有它的别名字。那么这个意根呢，它接触的呢，它接触的内容广一点，也有舌，也有声，也有香，也有味，也有触啊，有过去的，有现在的，有未来的啊，有凡夫的，有圣人的啊，奇妙事情很多很多的，所以总名为法。这个法是个通名。这个法它也是经，什么它是经呢？就是我们的眼所见的，耳所闻的，要经过第六意识的思维分别，才能觉悟这个道理的。我们前面说眼所见的舌，耳所闻的声啊，是经啊，是在里边应该加上第六意识的。如果没有第六意识，眼识耳识还没有这个作用不够。那么这个有第六意识的思维分别啊，明白这个真理了啊，成为圣人了，你见地异地了，那么所以这是经。要是没有明白，没有明白呢，还不能算是经的。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六种境界，舌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界，只是舌声法，其余的香味触啊，没能说它是经，没能说它是经啊，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这个鼻舌身呢，这三个主旨啊，他不能在香味处上去得到真理，不能。我们闻着这个香味的时候啊，我们不能够觉悟真理。这个舌，我们尝到味的时候， 尝到酸甜苦辣的滋味的时候也不能。嗯，我们感觉到苦，感觉到寒热冷暖舌滑，也不能感觉到。只有我们听你讲解道理的时候可以。我们这读书的时候如是耳闻啊，这里能分别有一个特别的觉悟的。这个香味除啊，这个鼻塞身没这个作用，所以这三个不说它是经，不说它是经啊。但是在他方世界，我们这个叫做佛法里面叫娑婆世界，别的世界呢，有的能的，有能在香味除上啊能得到真理的。这个《高僧传》上说到一件事啊，是有一个从印度来的一个凡僧啊，他这个鼻子啊有点特别的，他能明白道理的。那么我们中国人呢，就试验试验，你这个鼻子闻的味儿能知道道理，那么试验你，就我们中国这个《易经》啊拿过来，就是你看这说的什么道理。那么他不认识中国字啊，他就用鼻子闻一闻呢，啊，他说这里边有一股特别的味道，他说这里面有股玄味儿，那么这就是他这个鼻子的作用啊，和我们一般人不同，他也能得到特别的消息的，所以这个净啊。舌声香味触法，一切法都能全显真理的，都可以说是经的。但是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有立顿的不同啊，就有的是经，有的不是经了。刚才啊我们耽误了十分钟啊，我想现在补上。好，现在是到了四点了，我再讲四分钟啊。维摩诘所说经，这个题目讲完了。它有两个题目啊，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题目。第二个就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，这是赞叹的这个道理很深的很深妙的意思。这个不可思就是我们的第六意思啊，不能去思维，你思维不到那个境界，所以叫不可思。这个意思议论就是语言，不可以用语言文字去议论去，你议论不到那个境界，所以叫做不可议，合起来呀，不可思议。表示啊这个道理特别高深的意思，就是不可思议。但这句话里边呢，这个可字有的时候用，有的时候不用的啊，不思议，这是一句。不可思议，这是又是一句的，意思有点不同的。现在这里说这个，是这两个意思是都有的。这个不可思议啊也好，不思议也好啊，究竟说什么是不思议、不可思议呢？是说这个解脱不可思议，解脱的境界不可思议的。这个解脱啊，什么叫做解脱呢？这个解脱啊，比如这个人呢用绳子绑起来了，他不能活动啊，不能自由活动。那么现在把绳子解开了，那么这就他能自由活动了，那么这就叫做解脱啊。我把他放在牢狱里面，他不能自由活动，现在把他释放了，他离开牢狱了，他可以自由了。那么这就叫做解脱。现在说这个什么呢是不可思议呢？就是解脱，解脱是不可思议的。简单的说呢， 这个解脱啊，是圣人的一种功德。圣人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。我们用心去思维也思维不到他那个境界，用语言去议论也议论不到的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。但是说这个解脱这个事儿啊，说是我们在比喻上说，把它放在牢狱里面呢，它不自由了啊，用绳子绑起来呀、它不能自由了。但是在圣人的境界上说，什么是牢狱，什么是绳子呢？就是惑业苦啊，是牢狱；惑业苦是失生的。这个惑就是烦恼，我们有贪嗔痴慢呐、各式各样的烦恼，这个烦恼就是个绳子，就是个牢狱啊，使令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清净的心呢、被它细胞住，就不自由了。能够把这个烦恼解脱了，把无量无边的业障解脱了，把这个生死的果报解脱了，那么把它除掉了，那就叫做解脱。这样子讲这个解脱，还没有明白，还没有说明白。那么应该怎么说呢？就是说这个修佛法的人呢，消息佛法的人呢，我们从经历论上一开始去读诵思维啊，从文思修得无生人，这样去修去消息去修行去修行啊，到最后是我们是怎么个境界呢？我们能够觉悟了那个无相的道理了。由于渐渐的修行啊，体不二之理，这个体在这里就是通达的意思。你通达了那个不二的真理，其实不二就是无相的真理，你就成就了那个无相的智慧了。这个无相的智慧和那个无相的真理相应的时候，你能发生出来啊无量无边的作用，就是实化无方。这个实是相应的实啊，应化众生啊，无量无边的境界，能无量无边的应化众生。这个应化众生，这个就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种印无碍啊，就是这个种印，就是随你要想要做什么事情都是无障碍的，所以是解脱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。你能够得到无相的智慧的时候啊，你发生度化众生的作用的时候，你本身能够无分别，不用去分别，不用去这个心不用动啊，就能起作用。那么这叫做不思议，它发生出来的作用啊，现身说法，能现身，能说法，能现神通啊，各式各样的事情啊，众生是不能够分别思维的，所以叫不可思议啊。这个圣人的那个三业的作用啊，凡夫和阿罗汉呢、这个下位的菩萨都不能想象的，所以叫不可思议，这一叫做不可思议解脱。这里面包含着就是一个理，一个智慧，一个作用。理和智啊，如果对这个用来说就是体了，一个体一个用，这两个都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的啊，也都是解脱自在的，就叫做不可思议解脱。但是这里边呢，还可以分两方面来说，一个是要菩萨来说，一个是要佛来说。要菩萨来讲呢，菩萨初得无生法忍的时候，我们上回讲过十地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都还没有这个不可思议解脱，要到第八地的时候才可以。 第八地这个时候也就是得无生法印了，他能够啊，他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到第八地的菩萨，他能登法身之位，舍解业之行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得到了啊，我的法身之位，不是肉身的，不是这个肉身，这个祸业苦的这个身体，那个无漏的功德所造成的那个身体，那叫法身，到了那个阶级了。舍解业之行，这个解是什么舍？解就是烦恼，这个烦恼很难把它呀、啊。除掉的，就像用一个绳解成一个扣啊，解得很紧，很难打开。所以这个烦恼啊，就像那个结似的，你很难除掉的。哎，用这是个体育的意思。结业之行啊，就是由烦恼和烦恼的业力啊造成的这个生命啊，叫结业之行。这个第八地的菩萨呢，把这个身体啊去掉了，没有这个祸业苦的这个身体了。他得到那个清净不可思议的身体了，这个时候才有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。所以是这个菩萨他得无生法印了，他是圣人的，但是这个臭皮囊还在，他还虽然他有提不二之理呀、啊，得不二的智慧了，但这个身体还在的时候，他就还有障碍，这个身体还是个障碍的，他还没有那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。要到第八地以上的菩萨才可以。但是刚才我们说这维摩居士啊，他有父母，他有父母所生的身体呀、啊。那么这个身体怎么回事？这个不同，这个是他等于是他的化身，他得到了法身呢，他又从法身的境界到凡夫世界来呀、啊，这是他的化身，他的应身，和这个。在凡夫的时候修行成为圣人了，而这个身体还在，那情形也不同，情形也不同。所以到第八地的菩萨，这个时候才有不可思议解脱境界。那么第八地到第九地、十地，到成佛了，究竟圆满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。这个不可思议呀、是要菩萨。初得无生法印，舍解业之行啊，登法身，这位是不可思议解脱。到佛的时候究竟圆满，叫不可思议解脱。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法门怎么讲呢？这个法就是维摩诘所说经啊，这些语言文字，这就是法。这个法是不可思议解脱之门。是他的一个门，说这个房子有个门，我们从门可以进来。佛菩萨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，以什么为门呢？以这维摩诘所说经的语言文字的这个，这就是他的门。我们从这里去受持读诵思维修习呀、就可以入到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去了，所以叫不可思议解脱法门。这个名字讲完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是，我是分了四门呢，解释啊，这一部经的，四门里面呢，第一门是续传义，第二门呢是明题。这两节这两门呢已经说过了，现在是第三门呢，辩经旨。听了这全部经的大意，说明这一部经的旨取。说这个这一部经的旨取啊，应该一开始的时候讲，但是当时啊我没有那样子，我就讲了，先讲传义 啊，说这一部经的翻译的经过。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讲呢？因为呀、与这个经的题目有关系。这此经的大意呀、就是说的不思议解脱法门，这个题目就是这一部经的大意。那么解释题目的时候啊，就说明这个经的大意了。那么呢，所以啊，把这个经的旨取啊和题在题目以后再讲，那么不用重复。解释经题的时候啊，只是简单的说一说不思议解脱法门这几个字，里边呢还有些意思没有讲，那么现在啊，加以解释。不思议解脱，这实在是佛的境界，是经过长时期的修行，就菩萨发无上菩提心以后，广消佛法，利益众生，经过无量劫的这样的修行消息成就的果报，就叫做不思议解脱。这样说，这个不思议解脱就是所得的果，有果当然是也有因，所以不思议解脱果，不思议解脱因，由因而得果的。但是在本经里边呢，说的这个不思议解脱的因果，它是归纳起来呀、分成两大部分的。这个不思议解脱的因果啊，在本经里面分成两大部分，就是一部分是叫做净土因果，或者说为佛国因果啊，佛国因果就是净土因果。第二部分就是法身的因果。按我们通常的情形啊，这个法身就是住在净土里边，净土啊是他的居住的地方。我们为了容易明白，可以这样的去解释它。你像我们人呢，有居住的国土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住，在这个国家里面住，有能居住的人，有所住居住的国土。那么在佛法菩萨修行成佛的时候啊，他也有国土啊，他修行成就的这个生命啊，就叫做法身，他居住的地方啊，就叫做净土，或者说是佛国。就这么分这么两部分。那么佛教里边呢，通常习惯的说话嘛，就是法身因果就可以说是正报的因果，净土的因果就是依报的因果啊，通常就是一个正报和依报。但是说正报依报啊，这通常这样说呢，是里边包含着我们众生的世界啊，也有正报也有依报。现在是单独说佛的境界，说这些法身菩萨的境界，清净的一方面的，不包含杂染的一部分的，这个不清净的一部分不在那里。我现在先把这个法身因果和净土因果在这个经里边这十四品里面呢，先简单说明一下。 啊，将来呀、啊，每一个人给一份的这个墓次，这个墓肉啊，啊，可以看这个文。这一共是分十四品，第一品就是佛果品。佛果品呢，前半品呢，是、啊、说明这一部经呢、啊，发起的一个缘由，发起的一个因由。为什么会说这一部经呢？就是前佛果品的前半品呢，说这样啊、说这个因由的。后半品呢，说的什么呢？就说的呀、啊，佛果因果。佛果的因，佛果的果，你有这样的因，你会得到这样的果的。这是佛果品。这个方便品呢，就是说的法身因果了。法有这样的因，会得到这样的果。佛果品呢，这个净土的因果是佛。是佛自己说的，宝积章者子请问的，佛这样回答的。方便品呢，就是维摩诘居士讲的了，他说的呀，法身的因果。这个弟子品呢，和菩萨品、文殊师利问计品、不思议品、观众生品、佛道品、入不二法门品，这几品呢，完全都说的是法身的因果。说这个佛果的因果的文很少很少，当然有的地方可以这样去理会啊、但是表面上看是很少很少，不多。这个弟子品呢，阿难尊者这一章啊，有弟子品有十大弟子啊，阿难尊者这一章经呢是说的法身的因果。其余的九位弟子都是说的法身的因，阿难尊者这一章是说的法身的果。那菩萨品呢，这个四大菩萨和弥勒菩萨对论的的佛法。那么弥勒菩萨这一段啊是说的法身的果啊，其余的那几位菩萨都是说的法身的因的。那么文殊师利问计品呢，是说的法身的因；不思议品呢，就是法身的果。当然这里面也可以包含着净土的果，也可以有多少。观众生品呢，里边呢有多少净土的果啊？那主要还是法身的因果。佛道品呢？也是啊，法身的因果。入不二法门品呢，是说的法身的因。到相继佛品呢，哦，这里边呢也是法身的因果。有一部分是啊净土的因果。菩萨行品呢是、法身净土的因。见恶处佛品呢是法身净土的果。其余那两品呢是流通分，法供养品、竹雷品是流通分。那么这里边呢，佛果品呢，那个说这个佛果的因果这半品呢是佛说的，这个菩萨行品以后，也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的。其中也有维摩居士说一部分，中间这个方便品呢，到相继佛品这中间呢，都是维摩居士啊、说的，其中呢少部分呢是其他的菩萨说的。那么呢这个文大要啊、在法身因果、净土因果大要的是这样子分别。现在稍微的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法身因果？ 当然我们呢常听经历呢可能会明白的啊，那么也可能有不常听经历。我们凡夫的人呢在佛经里面通常说呢，我们这个身体叫做肉身啊，叫做结业之身啊，这样子称呼啊。叫做肉身，就是啊这个地水火风啊由业力的组织啊组成啊，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这个身体，那么这叫做肉身。那么它有老病死啊，有老的时候啊，这个壮年的时候当然是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要老要病要死，这个肉身是这样的。这个结业之身呢就是肉身，但是他说结业呢是说这个肉身的啊成就的原因，这个身体怎么有的呢，是由结业而有的啊。上一次讲过这个结业，结就是烦恼，业是烦恼活动出来造成的一种力量，就是业力，由烦恼和业力造成的这个身体。那么这个结业是这个身体的因，这个肉身是结业的果，有这样的因果关系。这个身体的不理想啊，有老病死啊，就是因为结业不大好，它这个因不大好，所以它有这个问题。要是修这个禅定的因呢，修成功了，得到四禅八定的话呢，到了天上去了，到了色界天呐、无色界天去了，还没有老，没有病，这些烦恼的事儿没有，比较、快乐，寿命长，没有这么多苦恼，但是还有死亡的时候。那么呢，我们人间的人呢，欲界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个欲界的人或者天呢，这个身体都成为肉身。这个天上呢，色界天以上的身体呀、很少称它为肉身的，因为它比较清净一点，比欲界的人身体清净。主旨不同一点，但是它也是结业之身啊，也是有生有死的。你要敢虽然是在天上的人呢，敢讲满意一点，但是有死亡到来的时候，他也不欢喜。这是、凡夫的世界，这个身体的情形。到了啊。超过了凡夫的世界以上，就是圣人的世界。当然圣人也可以在我们凡夫世界居住的。我们这个文殊经啊，比金刚经复杂一点，无论讲什么道理啊，讲什么事情啊，它关涉的多一点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稍微多说几句。这个我们凡夫啊，或者佛在世的时候听佛说法，或者是佛不在人间了，我们相信佛法修行，我们成为，假设的话，你修行的好，你成为圣人了。你虽然是圣人了，但是你这个身体呀、还是结业之身，那么你还是得要在这个地方住，你不能到别的地方去。这个圣人呢，当然有的圣人有神通，也有圣人没有神通。有神通的圣人呢，可以在我们这个欲界这个地方生活，他可以到色界天上去走一走，可以去，但是临死在那里可以，不能永久的，要还得要回来，还得要回到人间来，你原来这个地方常住可以，因为这个果报是在这个地方才适合的，你到另一个地方它不适合。 不相应的。那么呢，所以我们这个凡夫的世界啊，也有圣人，但这个圣人呢，他这个结业之身也是有老病死，有老病死，死掉了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当然我们呢，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文殊结经啊，是属于大乘佛法的啊，不是小乘。那么这个圣人呢，他这个身体死亡了以后啊，他长时期修行成就的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呢，这个无漏的功德啊，这种业力啊，他又会造成了另一种果报。那么这个果报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就是到佛的世界去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说是净土的因果，这个地方有点关系的，他就到了佛的世界去了，他就不在我们人间居住了。那么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啊，他也有个身体的呀，有个身体，那个身体叫什么名字呢？就是可以称之为法身，就可以称之为法身了。那么这就称为法身呢，初一步的分别呢，就是不同于结业之身，不同于这个肉身的，他是他叫做法身，就是清净的无漏的功德得到的果报，那就叫做法身。但是这一件事啊，还不是就到此为止的呀。这个阿罗汉呢，他这样子啊，他舍掉了原来老病死的这个身体，得到了法身呢，他到了佛世界去了。但是另外还有所谓必之佛，也是一样的。他也是把这个老病死的身体呀、那么寿命尽呢，他就舍掉了，舍掉了，他也是到佛世界去了。有的这个菩萨也是这样的，他在人间修行啊，发无上菩提心呐、行菩萨道啊，他也修止观、修禅定啊，他也是这个断这个烦恼啊，就和阿罗汉相等的程度的时候啊。那么他这个老病死的身体也要舍掉，舍掉以后他到什么地方？也是到那个地方去，也是到阿罗汉必知佛所到的那个世界去了。那么这是三种人啊，一个阿罗汉，一个必知佛，一个菩萨。这三种圣人呢，舍掉了结业之身呢，到了那个清净的佛的世界去了，到那去。那么他们得到的那个身体都可以名字为法身啊，也叫做法性身，或者叫做法性圣身，这名字不同，意义是一样的。那么这叫做法身。这个法身的意思还没完，那么这里面还有个不同的呢，就是这个菩萨啊，他和阿罗汉呢，他又有点不同的地方。什么不同呢？这个菩萨有大悲心呢、他想要啊弘扬佛法，他想要广度众生，要利益无量无边的这苦恼的人呢，使令他们离苦得乐，得到佛法的利益，能够除遣呢人世间的这些啊不理想的事情。那么他这样的利益众生啊，不是你有这个愿望就能行的，你需要向十方诸佛去学习佛法，要学习佛法，还要明白众生啊各式各样的识别的事情。这个菩萨他不但是要通达佛法，世间上的这一切的法事情他也要学习的啊。你什么，你做医生的事情啊，你这是建筑师的事情啊，你是法律啊，世界上的所有的学问呢，菩萨也要学的，所以菩萨是要遍学，普遍的要学习的，世间的知识、出世间的知识，他都要学习的。他这样一学，他不但是这样学习呀、他还要事实上啊，还要做一些利益众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啊。他就有啊，这个菩萨有超越了阿罗汉、必知佛的境界了。那么什么呢？超过了这个无明啊，去掉了很多。 众生啊还更能够精通的，精明的多的。他也除掉了很多的无知，这叫做不厌恶无知。这个不厌恶无知，就是我们凡夫这个无知是厌恶的无知。这阿罗汉呢，就是把这个厌恶的无知啊，除灭了，除遣了。这个菩萨也把这厌恶物质除掉了，但是他继续的呀，努力的用功，继续的消息，他向十方诸佛消息，也向一切众生消息啊，这样子啊，他又除掉了这个不厌恶的物质，又得到了很多的知识。他有这样的知识呢，他又去利益啊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做很多很多的功德。那么这里面呢，他得到两样，归纳起来他得到了两样事情，一个是他的智慧进步了，一个是他的功德也增长了很多。那么他的智慧增长了，他的功德也增长了，那么他虽然说通阿罗汉、辟支佛都到了。